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0年12月22号到12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风雨征程路，正见伴我行。今此文恭贺正见网开通10周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正见网10年征稿启事，不禁心头一震。风雨10年，恍如弹指一挥间，然而大法弟子成就的一切却尽在其中。正见网作为一个面向大法学员及世人的重要网站，在正思法的进程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感谢正见网负责人与编辑同修10年如一日的辛劳与默默付出。我与很多大陆同修一样，自从能够突破封锁，每天必看的是明慧网与正见网。大陆的绝大多数资料点，每周必打印的是明慧与正见的周刊。这两个网站恍如大法学员在世间的精神家园，每每打开这海蓝与橙黄的页面，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温馨与感动。与明慧反映正实法的整体与大局不同，正见网有它的侧重。我喜欢正见网，一方面因为这里能够看到大法弟子与世人不同的全方位正面展现，对修炼人起到相互借鉴与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那些通过修炼提升后对宇宙生命及世间万事万物充满正见的锦绣华章，能从各个角度及层面全面细致地启发世人的善念，节制世风下流，引导人类归于正途。师父对于正见网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大家知道我们正见网上表现的是未来人类的新观念，代表着新人类的未来思想与正见。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慈悲、善良、纯正与大忍，影响着将来的社会。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多年来我一直阅读正见网，从中受益颇多，可是自己提笔给正见写文章却是近1-2年的事情。那是终于去掉一个大执着之后，本想写成心得体会，却感觉高层次的认识很难用人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述清楚，怎么也写不出来，所以干脆写成一篇类似常人的心灵感悟。当时觉得太糟糕了，肯定不会被发表，但毕竟写了，就不抱希望的投稿正见网了。后来竟然发现正见网刊登了这篇稿，再后来发现其他大法弟子办的网站转载了，再后来看到明慧的真相传单与小册子也采用了这篇短文，我这才意识到之前的思路太狭小，欣喜之余备受鼓舞。这是师父给我开启的又一个新的正实法方式。曾经一直认为这类文章都是海外或其他弟子的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写。你对一个人讲真相，只有一个人能听到，可是你写成文章登在网站上或做成资料大面积发放，不是等于你同时对着众多人在讲真相吗？那不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荣耀。受这件事的启发，我又有意写了几篇，其实都是难以言述的高层次礼物，在常人最表面空间的体现，大多被真相资料采用了，虽然不是直接揭露迫害，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搭配。这种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正见，同样有正邪面乱的能量，表面看类似常人，却绝对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与此同时， 我也深深地感到沉重与责任。大法弟子的网站太缺文章了，你仔细观察会发现经常某篇文章被重复刊登，被各种真相传单小册子重复采用。如果大法弟子的文章很多，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绝不会让世人感觉你们的资料单调。人类的精英都在大法弟子中，只有写稿的媒体才会出现朝中无人。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毕竟会越来越兴旺，但是目前看，特别是政见网还不同于大纪元等网站可以刊登常人的文章。政见网每天的更新只有那么几篇，可是政见网却肩负着很重的救人的使命。新游月报在香港的景点对大陆游客每月有10000份的免费发放，政见周报、纪元正刊等都有小册子版供大陆同修制作发放。在与政见编辑的沟通中得知，政见很缺弟子投稿，每一类文章都需要，像时事评论、教育、宇宙、文化、文学、艺术等等，还有小说、散文等等。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人数上比海外多很多，具有一定文化素养，从事教育或科学、文化、社会工作的大法弟子，其实都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也许不需要华丽的文采，只需你在大法中修出的对世间万物的正见，便可以丰富我们的网站，共同救度更多世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弟子，常人的工作是记者或编辑，可只限于写心得体会和报道迫害，其他文章根本不写。我想这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类文章的重要性。其实一些站在常人角度写的文章更容易让常人接受，写心得体会是修炼，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同样是修炼。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弟子师父，我是想问，就说百田两个关系，就这么点时间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师，是啊，那就把它合理安排好，佛教能做的也不都是为了别人与给未来人留下这些，对你们自身的修炼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生活，也都要从这个时代走出去。也就是说现在人的观念就是这样了，都在大染缸中，我们有这个特殊技能的呢，肯定是在这方面受的影响会大于其他人。那么你们在创作中走回正的路上来的过程中，是不是在洗刷自己？在艺术上是不是在回升自己？是啊，在从本质上、观念上改变自己，不是在修炼自己吗？由此我悟到，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同修，思想与视角都比较宽阔，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受到各种假学说、假知识、变异文化的影响，可能要多于其他同修。那么多写一些正见的文章，其实也是洗刷自己的过程，同时还归正了人类的变异文化，救度了世人，是一举多得的事。最后引用正见编辑的一句话与同修共勉，只要心中有正念，有正法弟子的责任感，师尊就会赐予我们智慧和能力，写出自己的正见来。希望我的这篇心路历程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踊跃投稿。
不动妄念，作者了愿。修炼人要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修炼中遇到的好事和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为了你提高的。师父说，有些学员啊，一遇到麻烦事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就不高兴了。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那你还修不修啊？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 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得快。有些修炼人就是往出推，你别来，来了就认为对自己有看法，就是不能叫别人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理解一个人要修炼了，肯定会矛盾重重，观难都有，那是为了提高心性的，那是缓解的过程。而有人却不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往出推，认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更有甚者拿自己修炼当儿戏。有一同修家庭观老也过不去，夫妻经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有一次争吵得很厉害，妻子说你还修炼呢，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练了行不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七天之后他就遭到以订阅方式的迫害，迫害得很严重。还有一位同修也是因为家庭矛盾，感情的撞击使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就想快死了吧，也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晚上似睡非睡时看到有两个很高大的恶人来抓他，当时他喊师父快救我，只听一个宏大的声音说不许动，那两个恶人弓着腰溜走了。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转法轮。就是说一个人有好的念头，祥和的心态，宏大的慈悲，能容纳包容众生的一切不足，他的场一定是祥和的纯正的。修炼者因慈悲心常在，不动恶念邪念，不在自己空间场中形成腐败物质，谁也不敢往你场中堆放不好的东西。修炼已经尾声，而要走的路很窄，考验也非常严肃，往往一念之差就成就一个修炼人，或将一个修炼人多年的付出付之东流。宇宙中我们已成众神的聚焦，都在看着我们，就势力在瞪着眼找我们的漏，一旦被他抓到把柄就会干扰我们，抓到大的把柄他就要毁掉你，我们的一丝一念他都不会放的。如果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得很正，就连一丝一念都不离开法，谁都不敢动我们，因为师父和正的神也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做得正，他们谁也不敢无辜强加给我们任何东西。从上面的例子来看，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就那么重要，任何磨难即便是生死的考验都不能动那不练的念。从法中我们知道许多难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才躲过的，一旦放弃修炼脱离了法，随时都会遇到劫难，如果动邪念恶念，就是在给自己增加磨难，就是自己在求磨难，给自己设关，那你就得去消。心性不乱，不执着别人如何，修的是我自己，提高的是我自己。祥和的对待别人的对错，善意的提醒，理智的指出对方的不足，不执着他改不改，要反观对方的东西我有没有，为什么会遇到，一次找不到反复找，没有偶然的事情，表面找不到要从根上找，要从一丝一念找，上士勤修己，不被尘缘迷，正念无心出，妄念无心逐，下士常修人，常被红尘惑，双目丑人过，不虑自身错，即便天天修，始终原地坐。
同修，该回家咯。作者明明。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非常沉重。正法已接近尾声了，你还走不出来，真为你急啊。希望能和你好好切磋切磋，既得凑我的时间，又得凑你的时间。挤了时间去，看见你家人在跟前还不能说，浪费的时间又觉得可惜。让你晚上到我家，你一拖再拖，十年了，你还有多少时间能拖？那一次摔得差点没命呢，要不是师父管，你能有今天吗？你还能安稳几天？当灾难来时，你怎么办？你的亲人怎么办？你的众生怎么办？怎么办？谁都是从难中走过来的。当年被迫害以后，我和你一样的怕，怕又有什么用？既然相信师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机会呀，千百年亿万年等待的机会呀，无论如何也要走下去，也是稍纵即逝的呀。我毅然走了出来，那时缺资料，我打算做，师父给我做了安排，同修给买了影印机，但没告诉我怎么用。我一点一点的琢磨，心里怕得揪揪着，胸口像有什么东西堵着，饭也吃不下，一有动静吓得出汗，总感觉好像有人盯着。我不断的排斥，怕不是我，那不是我。时间长了，怕的物质越来越少。半年后和同修成立了大资料点，事多了，怕也多了，一出门就发正念，清理我所到之处的邪恶生命，清除怕心。一年多以后，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出事了，听说这个消息，怕的物质一下包围了我，一个声音在心里喊，不干了。当时我主意识很强，马上否定，那不是我说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那怕的物质清理了三天，心才稳住。过后和同修说，他笑了，说没看出来，在我心里可是正邪大战呢。第二年，身边的又一个同修遭非法绑架，怕心就少了。第三年，身边的低同修又遭非法绑架，怕什么也不是了。我们事多学法少，同修依赖心强，被邪恶钻了空子，但绝不承认迫害。我能走到今天，全靠信师信法，在学法中归正自己，在实修中提高自己，和同修比学比修，在摔摔打打中渐渐走向成熟。我不怕，师父就在身边，我不怕，光明就在眼前。相信自己，相信师父，在芸芸众生中，师父选中了我们，那是我们的荣耀，这是宇宙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啊，牢牢把握住。师父相信我们能做好，因为那时我们只想着救度众生，圆满回归。为了保证回家，我们相互叮嘱，如果谁迷失了，一定要叫醒我，一定要叫醒我，请别再徘徊，别再犹豫，该回家咯。
向内找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真。几年来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自修炼后身体的一切病症都不翼而飞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个月来例假都会很折磨人，每个月的那么一天我都很发怵，不知道要怎么过去。原来想，可能以前我这方面犯下的业力比较重，所以要多承受一些。开始还能忍，但后来就疼得忍不住了，有很多次依靠打坐忍下来了，但后来即使再打坐也忍不住了。学过中医的丈夫就强迫为我针灸，疼痛中那真是什么能解疼我就用什么。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出原因，上次疼痛中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丈夫说，给你扎针吧。我刚要点头，忽然内心一念，难道我对师父的信还比不上一根针吗？我的思想观念是错的，是要立即纠正的。这次就是再疼我也得撑过去。我就想，为什么肚子总会疼呀？那不是丹田的部位吗？师父不是说过，而真正能够生出无数的法的那个田只有一块，就是小腹部位那块田，转法轮吗？很多的生命树类的东西，很多的功能都要从这块田上长出来。那我经常这样的疼，那田能长出东西吗？我就想，一块普通的田也得经常的浇水灌溉，除除杂草，辛苦的劳动一番才能长成。那修炼的道理也是一样吧，要想丹田里的田没有麻烦，就要在平时多多下功夫，在修炼心性上要多下一番功夫，除去杂乱的东西，理顺理顺自己才行。我想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了，但还是没有找到点子上。想想日常中我的表现，为了减少人的痛苦而修炼，为了不让自己难过，为了在同修中能抬起头，我要求自己做讲真相的事情。和谁有冲突时，为了不让自己难堪而抢围的去做好，为了在大法中找到一条出路而修。现在看看这些思想的基点，都没有站在法上思考，都是人的观念，所以很多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想到这些，豁然一下明白了，造成肚子疼痛的原因是修炼的基点没有在法上，因为基点不在法上，所以肚子总是疼。这下问题想明白了，所以这个月以来一直围绕着救度众生来思考问题，想问题时都要提醒自己基点是否站在法上，也多多的看思想的反应是为了维护什么，为了维护人还是真的为了别人。明白了这些，这个月再来例假时疼痛的感觉没有了，向内找自己，真的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了。我还是要继续努力向内找，实修自己。
由众口铄金想到的，作者悟空。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某第一同修因为不修心性而给本地同修造成伤害，引起同修很大的反感。我一眼看出文中所指的同修也是曾经深深伤害过我的人。我没有因为有人替我出气而高兴，而是在心里默默地鼓励同修一定要走过来。同时联想到这件事怎么很像常人中的众口铄金呢？该同修很有才气，音乐、美术、文学样样精通，信实信法不打折扣，最大的不足就是做常人时太较真儿，表现在修炼中就是不懂得圆融，这也许就是我们修炼人所说的恶与自私吧。于是你传我，我传他，甲乙丙丁都对该同修有了很不好的看法，也就是现在自己心里给这位同修定位了，接下来再与他发生矛盾时，自然会出现同修们传说中的现象，有时表现得更严重，同修就会又有新的说法加在他身上，一旦在学说的过程中再添枝加叶，就会不断地往同修身上添加着更不好的物质，叫同修怎么突破呢？第一个人说他不好，可能有多半是真的，第二个人说，讹传的成分就多了，以此类推。我和他不在同一个城市，两人只见过几次面，他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尽管最后去情的时候他说师父是他的师父，而把我推到阻碍他信师信法的对立面去了。 我也曾一度伤心落泪，也差点自卑到想要放弃修炼。我心里积压了很深的痛苦，却从不肯在同修面前说他一句不好，就是不上旧势力的当。当地同修在我面前说了他很多不足，我都默不作声。当时我还在过关中，并没悟到不让同修说。同修讲说他恶语骂我两整天，并羞辱我女儿，我信了也哭了，还伤心很久，却没有回击他。同修已说他在当地跟谁都干，我便让乙捎去一封信。乙回话说他都没打开信封，一眼没看就撕碎了我的信，边撕信边愤愤地说，这都是情的东西，都是干扰，我如果看了这封信，就等于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乙说他撕信时面目表情都狰狞了，我伤心极了，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宿。次日早上天空下起了大雾，我才悟到要用正面看待同修的不足，我心里没有了伤痛的感觉。后来我求乙再见到他时，一定替我转达我对他的感恩，感恩他叫醒了自卑消沉已久的我，使我从此走正了就是正法的路。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好同修。乙摇头说不行，说你可不知道他那人啥样儿。于是我脑子里时不时的出现他会是啥样儿，出现一个又一个同修所描述的令人遗憾的形象。是啊，我不知道他啥样，我只知道他在修炼中勇猛精进，知道他有很多我所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这对修炼人来说就足够了，我还需要知道他什么呢？我们每个与他有过矛盾的同修，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说他的不足的时候，那算不算众口铄金呢？真是金子也要被弄上污点了，更何况他也是修炼中的人，怎能没有过错呢？最起码这样做所起到的是众口铄金的作用，好坏出自一念。那么多有能量的人说他不好，他想好起来也真是很难呀。如果相关的同修都给他加一念，那些缺点和不足都不是他，而是观念，是旧势力强加给他的坏东西。我们都在不经意间动善念帮他清理一下，不就减轻他的思想压力了吗？他还会那么自私那么恶吗？要我看，是他明白的一面感受到同修对他造成的无形却是巨大的压力，因而对同修算不起来呀。众口铄金原来比喻舆论的力量大，后来形容人多口杂容易混淆是非。即便在常人中，众口铄金的负面作用也很大，而对于修炼人来说，那简直就是要毁掉一个高级生命啊。同修啊，正法修炼最后的最后，我们真的是相聚不多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圣缘吧，千万不能对同修众口铄金，应该多给同修加善念，多看同修的闪光点，多说有利于同修提高的话，众口铄金就好了。别等到将来谁也见不到谁的那一天，留给生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呢。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修去一切私缘。作者：青兰。静观人间的一切，静观人与人、生与生命之间的种种，为何正法时期的人间
让转身的神去修掉情这个因素，仿佛一下明白情是宇宙生命产生思的最重要的源头。宇宙有男女形体，还有其他生命形体，有这种配套的伴侣或者伙伴关系，两者生命的关系是独立自由无求的，和太极鱼一样，相互可分可合的干净纯洁而相互不染的物质体。有了情的因素，两者思想上就有了磁性一样，相互吸引，开始相互注意对方起来。有了欲的因素，两者物质和精神上就有了混合作用，也加重巩固了情的因素，身和心都被欲和情所俘虏控制左右了。女的得到心理的依赖，男的得到生理的满足，相互依存，可能常人看来这是一种幸福，而神来看，你不过是毒瘾犯了，可以及时抽两口烟而已。情和欲都是生命的因素，也可以说是某个境界的神。世间满街男女相互着迷，那是情在展现它的力量，我们修炼本身就是挑战他们的。历史上释迦佛用的是红粉骷髅这一招，把看到的美色女子想象她百年后一具枯骨的形象，这招很绝，我以前常用，如此一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但我们大法来得快，所以自己从法理上悟到另一绝招。师父讲到真风的那段法，讲到闭锁掉人怕脏的那部分大脑，让我想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脏的概念是可以从思想中去掉的。所以我也悟到，我闭锁掉我在人间所知道欲的概念，去掉一切有关欲的思想意识成分，从此自己和欲没有牵连，谈起男女也想不到那方面去。如此我动员我浑身每个细胞都如此去做，自己没有欲的概念，自己也不会有欲的行为，也不想和谁有什么缘分瓜葛，也不需要给什么异性建立什么好感。对待女子有时都懒得答话，除三退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过程是很需要坚持的，是靠毅力的。和清理气功书的道理一样，和欲有关的一切都不看不听不闻不问不谈不想，脱离人去的。真的能做到，就渐渐地感觉自己和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人间悲欢离合的好像都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就像我不吃苹果了，那苹果被谁吃了或淋雨烂了和我没有关系，根本不关心苹果怎么的了。思想上干净纯洁，男女接触也不至于像唐僧见女子紧张的流汗，内心是轻松的，关系是明朗的，已经真的无法再站在人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和人有什么牵连了，和其他生命没有那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平淡如水，没有欲望也没有追求，事业心也没有的，只要能活着修炼就行了，自己的存在也简单很多很多，物质需求量也少。没有了情，却还有个更大的执着，那就是玩。师父说婴孩很善良，就是爱玩，把法轮当摩托车轱辘变着玩。玩是生命的乐趣所在，也是生命的动态表现，于是自己更多的时候是童真的心态，思想单一而智慧极大。当自己连玩的心也去掉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空无的有点不适应了，放弃了一切执着，也放弃生命的存在特征，没有我存在的意义后，心念全无中真我开始觉醒，禅定中仿佛一梦醒来，
没有了人的思维结构和记忆一样，思想脱离了和这个宇宙一切概念的联系。在学法发现，觉醒的我还有旧宇宙的思的因素要修去。旧宇宙的思贯穿在我们的语言表达上，我们一开口往往说的都是我要如何如何，我去干什么，我如何的，起心动念就是我开头，强调的都是我，这是不符合新宇宙为他的标准的。继续修去这个我，生命跨越空无，转向全力为他。起心动念首先想到和考虑的是别人如何，而我隐隐约约的有，隐隐约约的无。大法内涵无穷尽，于是又开始修炼自己，行一切事尽善尽美，修炼我生命存在的细节部分，细节部分再修好了，又再次回到空无绝境。这种空无的心态和智慧比先前的空无更加饱满，可以在不动众生的意愿的情况下去纠正众生不正确的思想，而不参与我自己的私心目的。那么我在人间还存在着，就组建一个精神和思想都适合这个人类社会形式的自我来用，这种大自在和逍遥是不需要神通的。再看情和慈悲中，我可以自由跑来蹦去的，不受其制约而随心所用。如果有把握不好，我可以独立在空无中净化修复自心自身。大法宏大精深，对师尊感恩却无以为报，特作于同修共勉之文。心纯，绝不退散心纯之意，毫无畏惧勇猛之心，沉真旧世烂鬼乱神，法徒尽显王者之风。
修炼人的情，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大法弟子，我是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妻子在家做家务，儿子上高中，我不经常在家，所以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的都是妻子在操劳。在修炼中，她对孩子的情也是一点一滴放下，一点一滴走过来的。在当今社会中，对一个涉世不深只上高一的孩子来说，常人的染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真能做到洁身自好不被污染，这是与他学法所分不开的。有的时候孩子放学不按时回家，我们的心就会被对孩子的情所带动，回来时问这问那，没完没了，干扰着他的修炼道路。孩子回家晚是利用放学时间讲真相做三退。师父讲，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互相交流，在法中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认识。我们认识到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修炼道路不同，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就按照我们的思维观念去左右他的修炼道路。每当你放不下时，你越放不下的时候，他就越让你抓心挠肝的难受，你越放不下的时候，他就越加重你对这件事情的执着，你越放不下的时候，他就越放大你的情。你的心性要是不提高上来，你的这个物质越不去， 一直到你去掉这个情的时候，去掉这个执着的时候，宇宙的特性才不制约你了，你的境界层次才能提高上来，所有不好的表现和矛盾才能变好和化解。你看似为孩子好，你让他学法练功提高心性明法理是为他好，但是如果这里面掺杂着情，那也不行。师父在认识中讲，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情是修炼人无形的枷锁，你不去掉它，法就制约着你，旧势力利用它来干扰你，破坏着你，常人在被利用的情况下牵制着你，你要不认清它，就会被它以无形的枷锁铁链子所束缚着，你就修炼不了。写出此认识，是让那些还在家庭磨难中，还在被儿女情长所困扰的，那些还在为常人情所牵制的同修清醒起来，去掉情的伪装，认清它，去掉它，提高上来，用慈悲去对待常人，善待众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得以被救度。初前认识望同修慈悲指正。
拔掉扎在手心里的那根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学们都知道，共产邪党、共产邪灵的根早已经给拔出来了，就剩下一些烂鬼侵行生命，躲在邪党那些书画照片上偷偷出来干坏事，所以清理邪党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大部分同修也很重视，早就认真清理过了，可有些同修不够重视，清理得不彻底。我自己就有体会，以前喜欢看书，当然也买了不少书，家人帮着清了一次，自己也认真清了一次，可过一段时间再看再检查，发现还有，先后清了五六次才基本清干净。可见清理这些东西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这里有个同修，自己个人的东西清理得很干净，可是对寄居在家里的老大哥的东西就一直没清理。同修们谈起来往往以大哥年纪大了不好说话推脱。最近一个同修主动去做他老大哥的工作，做通以后经过清理，竟然找出来几十本这种东西，烧了好大一会儿才烧完。事后这位同修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一个老年同修手心里扎了一根刺，很难过，可他胆胆涂涂犹犹豫豫就不敢拔出来。他在旁边看见了，趁他不注意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他高兴地谢他。我相信那根刺是千真万确的存在，只不过在另外空间而已。有这么多躲藏的地方，邪恶怎么会不干坏事呢？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2004年，师父刚刚讲过有关共产邪灵的法，我首先把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带有邪党旗帜的画给揭下来，卷起来放到一个角落里。可晚上就做了一个梦，说是有几条红色毒虫，我看见了却没打死，都给跑到墙缝里了。我一想，这不就是那些画吗？早上起来立即就给烧了。在监狱里也有这样的事，当从新来的同修那里接到酒瓶以后，因为同修记得也很少，我就自己把邪党那些烂事歪理邪说认认真真梳理清理了一番，清理以后感觉大有收获，就又帮一个文化稍差一些的同修分析清理。第二天这位同修见到我就说，昨天晚上做了半夜梦，一直都在排泄黑色的很脏很脏的东西，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身体很轻松，
可见心里那些东西真是不可缺少的，无论是从物质表面还是思想上。师父在教法伦理讲过清理那些假气功书的法，而学榜这些东西只能更坏，更应该彻底清理。在此也提醒一下同修，特别是那些家里藏书多的同修，找时间检查一下，一定要清理干净学榜邪灵的书画照片等东西，不给邪恶任何藏身之地。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救人的幸福，作者天马，大陆大法弟子。越来越体会到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幸福，这可能是目前宇宙中最大的幸福，心与无量的神佛众生都仰望的一种莫大的幸福。今天在村庄里碰到的那个妹子，走近后两人对视上的那一瞬间，我突然的想哭，一股热流涌上头，感觉眼泪就要出来了。我使劲的屏住，同时看到他在那瞬间也是一阵，似乎有种冲动要跟我说话似的，可是农村人的矜持让他只是憨笑的看看我。我掏出护身符，他伸出手来，我一边讲着真相，一边放进他手心里，然后在他真诚的说谢谢时，把他的手圈起来，让他握紧救命的护身符。再看他时，我心里踏实了，看到他也似乎释然了。我们互相祝福着平安告别，我转身走时，一下子意识到这个生命在等待我救助他的漫长的岁月中不知吃了多少苦，今天可盼到了，生命终于有了保障。我更加体悟到师父的这段法，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笑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助他们，把他拉出来。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想着师父的法，在救人的过程中心态就会越来越祥和沉稳，渐渐的不为任何假象所动，特别是被劝退对方态度顽固甚至有些敌视时，也不为其所动，善念救人除邪灵，感慨即使对方开始的态度极不友好，也不能转身就走。我会继续礼貌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把大法弟子的善通过心灵的窗口直接打进对方的内心，解体障碍对方明真相的一切邪恶，唤醒那尘封的本性，让生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选择美好未来。往往这时奇迹就会显现，对方的面庞有了笑意，言语也不再咄咄逼人，最后都会在对方的感谢声中结束。面对面讲真相是越讲越爱讲，以前自己曾以做资料协调等某些借口不能坚持天天走出来讲，最近安排好其他的事，尽量天天出来讲，效果真是不一样。每天走出家门时心里越来越踏实，拎着资料揣着护身符，一路发着正念，与同修结伴，翻山越岭，串街走巷，登门拜访，路旁搭话，走近有缘人，寒暄着，问候着，笑脸相迎着，把救命的真相送进世人心田。回到家中，学法练功时不敢再懈怠，因为总会想着世人明真相时那些感人的场面。一位老大爷，估计至少70多岁，站在村边一间破屋前，满脸的沧桑，脸上的褶子很深很深的，衣服又脏又破，不知是子女不管还是没有了老伴，孤单单的站在那里。我走过去掏出护身符喊他，大爷给你送符来了，祝你平安健康啊。他开始有些愕然，好像没听清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一遍，并把护身符送到他手上，大爷你说法轮大法好，你就有福了。他真的马上跟我喊起法轮大法好，声音真大呀。我说大爷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是团员。我说我给你起化名康寿，给你退了吧，共产党坏啊，不信神，老百姓哪有不信神的，给你退了神才保佑你啊。 他很痛快地退了，然后手里拿着护身符，边走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走到村子那头时，还听到他在喊。在持之以恒的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发现许多执着去起来也快了，名利、色欲、亲情、男女之情啊，原来这些都很黏糊，感觉怎么也去不尽。状态不好时就会被这些东西干扰，现在思维中只要一意识到，就会马上发正念清除它，绝对不能让这些低级的拜物干扰救助众生，那是罪过啊。正法已走入最后的尾声，在救人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包括看似险象环生的情况，比如被举报、被跟踪、被绑架等，个人所悟，严格的说是不应该发生的。救度众生是师父要求的，是圆融师父所要的，是成就新宇宙所要的，任何其他生命都不配干预的。救世力的因素就是抓住大法弟子的漏来迫害，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修炼初期了，正法十几个年头都过去了，我们应该历练出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了。真的能为众生放下自我时，谁也动不了你。而我们最终成就的不就是这样的伟大觉者吗？元旦将至，新的一年转眼在即，祝愿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把握着亘古不再的正法机缘，珍惜众神仰慕的这救人的幸福。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性的感悟，作者归元。我喜欢《西游记》这本书，因为它是一本描述修炼的好书。在书中，孙悟空、唐玄奘的护法神通广大，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要让他去灵山取经，一天时间就可以跑几个来回，又何必保他师父千辛万苦用了十几年时间去取真经呢？实际上，作者借用取经描述了唐玄奘修炼的全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在玄奘修炼路上，有老虎要吃他，有美女诱惑他，有女儿国的荣华富贵王位等着他，就是他通天河中的老龟也不放过他，在他面前展现的都是危及生命的千难万险，他经历了八十难，还差一难也要补上。也就是说，在修炼路上差一点点也圆满不了。唐玄奘对佛法的信是那么纯真，抛弃了人的一切杂念，种种干扰都动不了他对佛法正信坚定的心，今生正果是他应得的回报。回首看一看自己对师对法的正信是远远不够的。1996年7月，在文庙前面书摊上，那本金光四射的《转法轮二》引渡我走上修炼的路。记得十几岁时老爷讲的修炼故事，就对我有所启悟，就有过出家的念头。如今师父将无比神圣修炼大法送到了我面前，了了我多年的心愿，这是千载难求的机缘。不管是我找到了恩师，还是恩师找到了我，总之我很幸福，千年万年的等待，我终于可以跟着师尊回家了。那千言万语是说不清的，这是对师对法的信。在720前夕，同学们对走出去还是不走出去争论很是激烈，最后我和同修们决定听师父的话，要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走出去。
在邪恶阻拦下，北京去不成了，我们改造去了省城。第二天，也就是720那天，邪恶把我非法扣留在一个学校中，分在几个教室内。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我和同学们很珍惜时间，向那些老的年轻的警察大讲特讲被迫害真相，大讲特讲法轮大法好的亲身经历。我讲了自己在两弹一星科研中被爆炸负伤后，医药无效，治疗痛苦难当，在求生痛苦求死不能万般无奈情况下，法轮大法使我伤痛消失，在我身上出现了令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那时那位老警察很认真地听我的讲述。在当日下午3点多钟，我走到学校门前想出去，可是那两个青年警察拦住我。当时那位老警察看到后说让他走，就这样我得以脱身。过后我想当时很多人都被挡于门内，于是我是那样从容，还没有想是怎么回事时就出来了。过后回忆悟到，这是当时对师对法正信的结果，也是师尊在呵护着我。720后，邪恶铺天盖地的来了，真像天塌了一样。我和同修觉得度日如年，压力很大。我的爱人是被保送回来的，因为他是街委主任，一日复一日，一夜复一夜监视逼迫威胁，内心和精神上日日在迫害之中，于2001年被夺去生命。我在双层压力下，身体和精神受摧残，也垮了下来，先后在失去知觉昏迷中被2次送进医院，什么心脏病、脑血栓、骨头坏死，就是手臂血管都硬了，针也打了，药也吃了，可是病境越来越重。说实话，哪一种病随时随地都可以把我的命夺走。与生死边缘之际，多亏贾同修耐心引导，大法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救回了我的生命。又一次正信师尊、正信大法把死亡那个怕字放下了，针不打了，把装得满满一编织袋的药品抛出门外。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我身体病状渐渐消失了。又一个奇迹证明法轮大法好。在去年，我的咽喉部长了个像鸡蛋大的一个肿瘤，当时女儿都吓哭了，曾多次劝我去医院，我没有放在心上。那肿瘤见我对他毫无兴趣，大约也就一个多月时间，他悄悄地溜走了。再一次感受到一个人连生死都不怕，那病是什么？他只能在常人身上耍耍威风。还有一次，一个面包车把我和摩托车挤在路边石头上，事后看一看摩托车，有的部位被挤扁了。我在不知中起空了，身体毫发无损，当时只有那汽车轮还在转，真是危险得很。这都是师尊在保护着我。忆过去，在对比之下，自己和唐玄奘相差之处，就是对师对法正信不够，走了一些弯路，是自己常人心没去掉。我要走出人，走向神，从小事开始，把心性提高上来，层次提高上来，脱离人的那个层次，神是不会有病的。720以来，尽管邪恶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给我们讲清真相带来难度，我对师对法的正信，时刻想到我们是住师正法时期修炼的大法弟子，生前誓约责任重大，在做好师尊给我们的3件事情中走向圆满。悟道，我们是住师正法时期修炼的大法弟子， 正法是和修炼不能分开的，它和以往的修炼是不同的。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个人修炼好就行了，那是错误的，脱离正法的修炼是圆满不了的。再一次谢谢师尊。
感恩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愿。我是1999年得法的弟子，回想起那十几年的修炼路程，我那感恩的心常常是双目成泪河，那浩荡的施恩无与论说，那常常是话没出口泪先流。我常常对家人说，出现任何情况，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问题，都是我修得不好，是我做不到达不到标准，让我师父为难。绝不是法不行，也不是师父不管我，是自己不行呀。得法前我是个残疾人，得法前一个月我神奇般的康复，当时我对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师尊感恩的心无语可表，是觉得师父是神，法轮功是神功，我这一生就是法轮功的人了。古人讲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无法回报，大恩不言谢，一生就是他的人。当时法理认识不高，信师信法的心却是纯真的，即便迫害开始了，谣言满天飞，从没想过师父如何如何，没想过法如何如何，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有体会，我知道对与错，我会说道。现世各大班子乡镇的头们走马灯似的找过我，他们走时都留下一句话，我们转化不了你，都被你转化了，好就在家好好练，别出去。几乎所有来过的再也没有回头的。现在才明白，当时就是那朴素的信师信法的那颗纯真的金刚不破的不疑不惑的坚定不移的心，才是自己虽历经艰险却不被迫害的原因。真的有点过五关斩六将味道，真的是师父的呵护呀，是师父不许他们侵扰我。回想起来，常常是话没开口泪先流。1999年7月19日，我得到消息说7月20日协党将全面镇压法轮功，不许练法轮功，这无异于剥夺我的生存权一样，心里那个不平呀。记得当时回来后，他们说你去干什么，我说我去喊冤，要进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不能迫害法轮功，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诉说法轮功的好处。19日我搭车进京，一路下来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样，五味俱全。等车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路边坐着，我过来了，他跟我说话，你们是上访的吧？我说怎见得，他说这么多人同行不用说。接着他说肯定路上有关卡，被劫以后绕过玉米地再上路。我只是听并没在意，来车了，我们上了车，刚走了十几里路，一群警察和官员挡住去路，把我们赶下车，正焦急，一回头身边正是玉米地，突然不认识的人的话点醒了我，对，绕过玉米地再上路，趁人乱之际下道，进了玉米地绕圈再上路。嗨，哪知道解绑这个恐怖呀，虽不能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十里路之内准有关卡，怎么办呢？就想师父呀，我真的要进京，用我自己的经历证实法的超常，用我的体会为您申辩，可能就这一面，以后所有上车检查的人员没有一个与我搭话的，再也没人看我一眼。一路来到省城进京，买票谈何容易，拿身份证来干神去，像省贼一样的吼叫着对待着每一位旅客，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呀， 急得团团转。就在徘徊之际，一人手拿两张进京的车票，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同修，后来他不去了，我要了一张进入候车室。好家伙，警察都有旅客一样多。刚进入，一个警察问我要身份证，我说没带，他就吼叫着他的同伙，这有个没有身份证的。那边那群警察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他也无趣的走了。踏上进京的列车，还有一站快进京了，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上车来的一帮帮的警察阴着脸，五官都变形了，挨个的查车票查身份证，查到我这还是没有身份证，那警察又喊这有个没身份证的，那边的警察还是没人应声，那些人像被定住一样没有一点反应。我又过了一关，终于到京下车了。出大厅时，我看到两边警察林立，手握警棍，铁青的脸，一个个挨人的查票查身份证。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我没紧张，照直往前走，心里很放松。就到我走近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那些人都回头了，我也就走了。当时一起走出来那么多同修，都在不同地段被截了下来，只有我一个人走到京城。当地的官员都有点懵了，因为江禅阴毒的把所有的政绩、升职、升级、涨工资都和法轮功挂钩。这里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是向世人诉说师尊对我的恩泽，比天高，比地厚。这一次师尊的慈悲呵护，我再一次见证了法的威德，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握之中，为我后十年证实法奠定了基础，鼓足了勇气，树立了信心，知道了如何去做。我会陆陆续续的将我十年证实法以法在我身上的神奇体现写出来。证实法是无所不能的，是我们自己障碍了自己，是后天的观念尘封了真我，是信师信法不够，让师尊为难，束缚了修好的一面正法。以上所说的没有一毫的虚夸和掺假，真是心中有法天地宽，是在心中无阴险，无忧无虑证实法，正心正己法无边。
先期作者广浩轩，每次在明白某一法律时，都是法律首先打入脑中的，引起肉身一面的震动。我曾自以为对法律有了新的领会，内心境界伴随着升华，修炼便在天梯上又登上了新的台阶。几天前一次发电念结束后，师父把既是助人而共自封，听经教旨甚者这句法打入我脑中。那时我突然感受到这句法仿佛是隔着巨大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到我的思想中。尽管那巨大的时间和空间遥远无比，但却实在地体会到了法的力量跨越这么大的遥远。瞬间进入脑中的那一刻，我才豁然明白，昔日自我人心的极限和微小。那一瞬间也豁然明白了，修炼了这么久，从来都是师父把法理打入弟子脑中的。即使我表面忽然明白了什么，记起了某一段法，原来一直也是师父在时时刻刻的看护中，看到了弟子内心的所动，慈悲地赋予了弟子能够进一步认识法的智慧和能力。现在明白修炼的路上，修炼者想要攀登的天梯，原来时时刻刻在自动的进行着，无止境的运动着。天梯的自动演变和组合，亲自带着修炼者进入不同的天。也只有在天梯的带动和升华下，修炼者进入某一层天时， 才会得到主权政神的认可。因为这一天机的完美源于法的智慧和威德，赋予了修炼者能够拥有那一神仙的荣耀和法力。这样看下去，人心自以为的那些形式上要向上攀登的动作实在是多余的。每一次的去除人心，在我们看来只是去掉了某一颗心，前提带着我们上升到新的一阶，而实质的变化，深远的看下去，是前提带着修炼者升华到一层新的天。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清除人心的瞬间，天机不仅带着修炼者升华了境界，也在相应的承载着那一层天的众生。大法完美的机制，一切都为了如何更好的救利于众生，一切都为了如何更好的保障大众。去掉一颗心，就能升华一层天。这么巨大悬殊的比例，想想看看，也只有师父的威德与加持，使那无私不息的天梯不断地把大法弟子送入不同天，也不断地赋予众生存在的光明和永恒。
交流正见十年征稿，正见伴我住师行，贺正见网开通十周年，作者静心。在此正见十周年之际，正见网的成功无不与师父的悉心呵护和诸同修正念配合高要求息息相关，感谢此项目的所有参与者，辛苦了，是你们给所有海内外同修提供了一条正实大法交流提高比学比修的平台，给后人留下不朽的篇章和永远的威名，再次感谢。我得法三年多，上正见网是在2008年的7月，也就是我在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前一个月。我是个独修弟子，通过网络得法，除了跟海外那个引导入门的同修有联系交流外，再无其他人交流，所以上大法弟子的网站就成了我最重要的提高之路。在那里每天可以跟全世界精进的同修比学比修，等于每天都是参加网上法会，也是融入整体的最好方式，更好的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刚上正见时，我就被其丰富多样的内容吸引，包罗万象。正如师父所说，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同时在人类社会也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基础。大家知道，我们正见网上表现的是未来人类的新观念，代表着新人类的未来思想与正见。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慈悲、善良、纯正与大人，影响着将来的社会。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就决定把自己的修炼体悟写下来投稿，几乎是篇篇发表，这是师父给我的莫大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用笔证实法之路。可是好景不长，就在2008年协党奥运前几天，我在单位工作时被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余，这样我不得已暂时离开伴我成长的正见网和明慧网。在黑窝里，我坚定正念，绝不向邪恶妥协，我的心牵挂着我们的网站跟我素未谋面的诸多同修。在度日如年的人间地狱里，大法师父正念正见是我唯一的支柱，让我走过那段无比艰难的岁月。那400多个日日夜夜，我是多么渴望能看到大法书，看到明慧和正见，那是指路灯，是沙漠中的甘泉和绿洲。终于我带着满身伤痛回到了家，如饥似渴的学法内找归正，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回家半月，我在正见上发表了第一篇修炼体悟，随后不间断的有体会发表。师父的加持与鼓励，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也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直到一天打坐练功，师点悟我走写诗词之路，我决定试试， 于是开始了用诗词证实大法之路。第一篇诗是在2009年2月发表，直到今日陆续发表的诗词大概500-600篇。我的每一篇诗文的发表都跟师父的加持以及正见编辑同修的慈悲圆融分不开的。我只是大法的一例子，所行之事也是履行自己的誓约，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已。再次谢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们，我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无论过程多么艰难，我知道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师父总是给我们最最好的。师父什么也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那颗不断精进的向善的心，作为弟子无以回报，将修续人心后圣洁的心奉献给师父，那才是最好的礼物。作诗一首与众同修共勉。奇葩，正见奇葩香满园，争奇斗艳群芳言，有师扶持悉心护，千古威名万代传。让我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完成好三件事，不入下世的神圣使命和众生的嘱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